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各个地方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山雨赋能人传。上一次为你讲到立定心志要在腾冲传福音，却接到了来自内地会总部的通知，要他离开腾冲去到云南东部。心里面充满疑惑之际，一封信让一切的疑团全都烟消云散，神要他继续待在腾冲。虽然明确了神的心意，可是一人服侍的孤单又该如何面对呢？这时他想到了远在英国家乡的妈妈。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赋能人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赋能人心传。
当神表明他的心意，让赋能人继续留在腾冲时，他开始认真制定工作计划。从小他就酷爱登山，爬山越岭餐风露宿都不怕，不管多么艰苦的环境吓不倒他。但想到要孤身一人面对当地强大的拜鬼怪的习俗，在撒旦的地盘上建立教会，真是独木难支。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但也明白在神的计划中还从没有出现过让一个人单兵作战的情形。中国内地会给予他大力的支持，但一时还匀不出合适的同工来和他搭配，需要做的事情太多，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他写信给母亲，提到了一种全新的同工方式：亲爱的妈妈，主内平安，在为我带祷的事上，您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现在想请求您尝试找到一群有同样心志的朋友，人数多少无所谓，聚在一起或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大家一起为同样的一件事祷告。如果您能组建一个祷告小组，为我以及在云南的事工祷告，我保证会定期的写信给小组的每一个成员。这是赋能人用这种全新的同工方式展开工作的第一个建议。在他的家乡莱奇沃斯，很快就建立起几个专门的祷告小组，这些不在场的同工就好像他在中国西部的工作伙伴一样，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决心为他祷告到底。他在信中写道，在家乡有这么多热诚属灵的基督徒，教会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我多么渴望自己和这里的傈僳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财富。是的， 我已经得着了，但我仍然盼望代祷的圈子能够再扩大一些。我们在傈僳人中的工作，就灵性方面来讲，绝不会一帆风顺。我对撒旦认识得越清楚，就越明白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用尽一切武器和我们对抗。如果一个传道人认为神的工作都是一帆风顺，那他还真是个傻瓜。求神怜悯，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拦我在神引导的道路上奋勇向前。但我若知道自己身后有特定的一帮弟兄姊妹用祷告支持我，我就会大大得力。我深信主一定将在这里的傈僳人心里边动工，只是时间迟早而已。赋能人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战争有多么的激烈。他说，求神怜悯，我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拦我。他抱着必死的决心逆怒江而上，跋涉到怒江大峡谷的深处，考察傈僳人生活的腹地。他决定定居到傈僳人中间，开始他的工作。赋能人逆怒江而上，深入怒江大峡谷时，与巴梭和格斯先生，一位来自北美浸信会联会的宣教士，与他同行。格斯先生年纪50岁上下，笑语连珠，精神抖擞。他们在高山峡谷中跋涉了2个星期。时值寒冬，他们想着在这个时候出行，可以避开怒江的雨季，但高纬度地区的狂风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赋能人这样描述他们的经历，我们已经有整整2天没有见到过人烟，晚上只能在1万英尺的山顶上过夜。夜幕降临时分开始飘雪，同行的傈僳伙伴替我们搭起帐篷。第二天早晨起来，地上就已经积雪盈尺，山路全部被埋住了。傈僳伙伴全身都被打湿了，身子在寒风中不住地发抖，苦得不得了，是吧？我们跌跌撞撞地一路摸索着找着下山的路，雨巴梭的脚被碎石刺伤了，一路走一路淌着血。据他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雪。我们饥肠辘辘地走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抵达雪线以下。我们席地而坐，升起了一堆火烤东西吃。这时远远望见几个持枪的土匪，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来打劫我们。山中景色美丽异常，我如醉如痴。这次出行，他们带了一幅由戴维斯少校绘制的最新出版的云南省地图，他们还带了一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有关这一地区的报告。沿途很多地方路只有几英寸宽，人们在山崖上凿出一小点地方走路，路的外侧就是万丈深渊。一般来讲，傈僳人的小木屋就搭在有水源的地方。赋能人由此得出结论，至少有上万的傈僳人居住在这一区域。冬去春来，赋能人把家搬到小河，蔡家老五忠实地陪伴着他。回忆里他说，这个小山村海拔11000英尺以上，群峰环绕，村边2000英尺深的悬崖下面，河水一路向南咆哮而去。我住进这个傈僳人的希尔顿大饭店中，感觉蛮舒服的。我住的小屋用竹子和茅草搭成，已经破旧不堪，屋顶没有垮下来，只是漏雨漏得厉害。老五在屋顶上新加了一层芭蕉叶，地面是踩得很结实的泥土，箩筐和篮子之类的东西散乱地放了一地。简陋是简陋了一点，可是我一点都不介意。赋能人随身带了一本希腊文圣经和几本其他的书籍，一个盘子，一只杯子，还有一床睡觉用的毡子，屋主供给他日用的饮食。对了，还有他的浴室，别提有多阔气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2000英尺下波涛汹涌的江水。 赋能人发觉，请求妈妈寻求祷告同工支持这件事做得简直太及时了，他越来越需要祷告同工迫切地为他祷告，他预感一定会有大量的傈僳人要归向基督。他不停地祷告讲道，和人讨论耶稣，他相信现在神要赐给他等待收割的庄稼。而实际情况是，傈僳人无动于衷，他们殷勤好客，态度和善，可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兴趣。一段时间，一个奇怪可怕的幽灵笼罩着赋能人整个的灵性生活，他发现自己居然落入了绝望和忧虑之中，无力自拔。刚开始他怀疑是不是因为离群独居时间太久，快要被寂寞和孤独吞没了，但他心里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接着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不适应山里人家的伙食，每天吃这样不卫生的粗茶淡饭，营养肯定不够。记得有一次在腾冲，他一口气喝了两罐炼乳，大家为此还取笑他。可想想也不对，他不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吗？望着屋子外面层层的雨雾，或许没完没了的山雨让他觉得苦闷，自己的坏心情莫非和这有关？
走过的日子曾几多伤悲，走过的日子懂得学会面对，每一次跋涉都收获欢笑，每一次欢笑都凝聚泪水，每一次流泪你慈爱给我安慰，每一次跌倒都曾用心体会，一路走过来我们同唱的一世，一路走过来主爱伴随不更改，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
当地的傈僳人蔡老五以及另外的一位英国同工与赋能人一起在傈僳又一次展开了传福音的历程，心中的感动和意向是那么的明确，然而现实中近万人之多的傈僳人对福音感兴趣的却没有几个。望着屋子外面不断下着的山雨，赋能人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走过的日子曾几多伤悲，走过的日子懂得学会面对，每一次跋涉都收获欢笑，每一次欢笑都凝聚泪水。